行不太一样是吧？那当然了，形式要多种多样，内容要丰富多彩。这个我们这形式啊，算得上是传统艺术了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勇于创新，不能墨守成规。
对，
是不是啊？从不同的兄弟姐妹这个艺术形式当中汲取营养，经过我们的加工提炼，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。
不错。
就拿我来说吧，
哎，
前一段时间呢，我和这个广告界的朋友们一起学了几手。
是啊，
啊，学习人家这个思维，人家这做节目做东西这些个创意，哎，我们可以介绍过来到我们这儿，可以加工创新，
开阔一下思路。
不过有的地儿也是让我难以接受。
哪些地方呢？
嗯，前一段时间啊，这个广告商找我说，我们俩准备拍一个大型的广告。我问导演吧，我说到底您让我演什么呀？
演什么呀？
人家说了，我演的是一个猩猩，把脸涂黑了，穿上一身黑皮袄，然后呢拿着一瓶这个八宝粥，人家还有一个小猩猩，完事我打开这之后给他喝，完事一扭头，八宝粥真好，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画面，
都没人模样了
啊！给我穿上一身黑，我说不穿这不行吗？人导演说不行啊，你要不穿这身，说那猩猩不乐意啊。
嗨，
穿吧，一切都穿好了，冲镜子一瞧，呵，好，我比那猩猩还像猩猩。正式开始了，人家从马戏团呢借来了一个猩猩，不大啊，也就跟你这么大。
你别拿我比划，
这么大吧？
哎
哎，他这坐着，我拿着一罐八宝粥过来，砰，打开了，我还没喂他呢，咵，一把他抢过去了。揪着我脑袋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
好，背上塌了。
这节目过来一播啊，大伙儿看完都纳闷，给这个单位打电话说，你们那八宝粥广告里边那俩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呢？啊，
分不出来了
啊。打那起回来之后，我沮丧了好几天，我说看来不行，看来搞这个咱不是那块料，还是回来好好的干我们这行得了，
这是本分。
其实来说传统曲艺啊挺好，这里边有咱们中国很多的传统文化精粹，
对，
在这里面是不是啊？因为形式也很多，什么相声啊、评书啊、什么各种的古曲啊，很热闹，很好听，
都是曲艺的范畴
啊。不光老百姓爱听，其实往前倒啊，包括王公大臣、帝王将相，对我们这曲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。
说的对，
咱们这部书说的是刘罗锅，刘罗锅正是乾隆年间，那当时这个乾隆皇帝据说对曲艺就很感兴趣。
哦，
啊，不过那会儿来说啊，曲艺的形式没有这么多。
对
啊，当时可能插曲儿，据说是形成于那会儿，拿着一个八角鼓，你看我们这儿有一八角鼓，这八角鼓呢有它的说道，看见了吗？这是周围是木结构，这儿呢蒙着蟒皮，这有说法。据说想当初乾隆皇帝啊，攻打大小金川，得胜回来，在路上呢，众兵丁们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，很高兴，唱了一些个时兴小曲儿啊。后来就流传下来叫岔曲儿。为什么叫岔曲儿呢？据说这个创始人之一啊，有一个叫宝小岔的人啊，他唱的曲子这么着叫岔曲。说具体是不是这么说呢，有待专家的考证。那这个八角鼓呢呈八角形，八角代表的就是八旗啊，小铜铲代表着24固山，底下呢这个穗子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麦生双穗，说明就是五谷丰登的意思。过去呢，老先生有用这个紫颜色的，紫颜色说明是紫气东来。后来呢，也有根据自己是什么旗的，用什么颜色，这都有。反过面来呢，这有一个小铜棒啊，小铜棒，这叫什么呢？这有一个名词啊，这叫勇霸干戈，挺好听。蒙上这个皮子，代表的是呢内蒙和外蒙啊。敲打这个用三弦伴奏，有一些个抒情的节目，哎、啊，挺好听。咱们这儿啊。咱们学一学这个乾隆年间的流行歌曲叫岔曲儿啊，有意思着呢，好听。有这一句就比不会强了啊！乾隆皇帝最高兴的就是唱这个，没事的时候在宫中叫来自己两个宠臣， 一个是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刘罗锅，一位呢是武英殿大学士和珅和世龙。皇上坐在正当中，这边是和珅啊，这边是刘墉，嚯，爷儿仨唱岔曲儿，什么树叶青啊，树叶黄啊，树叶绿啊，树叶长啊，把树叶全唱一遍，
哎，净折腾树叶了。
为什么折腾树叶？攻打大小金川的时候是整一年，历经春夏秋冬，看着树叶从小到大，从绿到黄，用这个来代表着当初西征的路上，哎，所以留下这么些个岔曲儿，
借景生情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哎，这句话说的好，好，好，回来给你买块糖吃，
啊，我就吃块糖啊，
啊，这是岔曲儿。有时候跟宫里边唱来唱去唱高兴呢，这些位啊也上街上唱去。不过的话说回来了，在当时的这个帝王将相唱这个还只是一种自我消遣，不像后来似的现在行了，形成了一种曲艺的形式，而且通过岔曲还出来了单弦，单弦也非常的好听，是不是啊？
对
啊，里边借鉴了很多咱们民间的小牌子，多有意思呢。有一个牌子叫太平年，
有这么个曲牌，
会弹这个吗？
会。
哎，这个好听啊，一唱起来好听。当初乾隆皇帝唱这个唱的特别好。
是啊，
我给你学乾隆怎么唱的。
好啊。嗯
有一个武大郎，身量而不高，二尺半长，蹬着一个小板凳儿上不去炕啊。太平年，五官丑陋，其貌不扬，脾气又犟，人有窝囊，除去会弹三弦儿，什么也不在行。
谁弹三弦？我比武大郎啊，
没有这么一段是吧？
啊，多新鲜呢！
就会这么几句，
哎，别胡唱
啊，这个挺好听。
哎，
当时来说呢，曲艺形式还是比较单调，但是呢，咱们的曲艺里边有很多东西一直流传到现在，那各种大鼓，什么这个西河大鼓啊，什么这个烙听大鼓啊，什么小风调了，什么铁片大鼓，非常的好听。哎，就拿这个西河大鼓来说，知道这大鼓吧？
知道，
发源于河北省。
对，
呵，通俗易懂，谁都特别喜欢听。
不错，
咱们唱两句好不好？
唱两句，
来来来，咱听两句。青衣小帽啊，乔装改扮，完事呢，刘墉背着弦子，君臣三个人信马由缰可就出来了。出离了城西，一直往前走，前面不远有一小村子，爷儿仨走进来了。一边走着呀，皇上可就说了：“这个刘爱卿啊，来，把那弦子拨了拨了，让他出点声音， 让老百姓知道啊，唱曲说书的来了，
动动响气。
哎，刘石安接过弦子来，呵，弹得好
啊，
那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呵，这村打的也圆。
嘿，
这一弹不要紧的
啊，
出来好多老百姓，其中头里为首着有一老太太，越看越高兴。
哎呦，
来了唱鼓唱大鼓的了，这是啊，来了唱曲的了，太好了。这个您三位是哪儿来的呀？
和珅过来了
啊。我们是北京城里出来的啊，我们是专门唱曲说书。老太太乐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多少年没听见这个了，还是我小的时候啊听过一回，不过那年我还太小，我才三岁。
嗨，
这多少年了，老太太都快八十了，来吧，快请进来吧。哎，三位就请进来了，老太太变村的请客，把这些街坊啊、婶子、大娘、二叔、三舅嘛全请来了，一人弄一小马扎，都跟着屋坐，坐好了。头里边呢，这君臣三位也坐好了。哈，刘墉上来先弹弦子，皇上唱了俩岔曲儿，老百姓们一听啊，稍微的费解一点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岔曲儿啊，这个诗词歌赋的里边含义太多，而且好多词儿啊，老百姓听不懂，
不好懂。
唱了几个之后呢，皇上也觉得没劲了，这个我也累了啊，来，那谁，老何，
老何，
和珅呢，叫老何呀。
嗨，
老何，来，你给大伙儿唱两句吧。
呵，
和珅是人来疯，一琢磨啊，今天皇上让我唱，虽说老百姓不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这叫奉旨唱曲啊，今天我可是露脸了。
露脸，
来，这个你们这儿有鼓没有啊？
我找鼓。
我得敲啊，我得敲着唱啊。老太太说，鼓啊，你还别说，那旁边借饼这倒是有，他们家原来是卖炭的，
嗨，
一破鼓一敲，砰砰砰，哎，上那屋就拿过来了，一敲这鼓啊，
啊，
太破了，两边基本看不见什么皮子。
嚯，
别找了根筷子，您敲这个吧。啊，和珅说，那这么着，我来唱。老刘，
老刘，
老刘就是刘墉啊。
嗨，
出门在外，仨人不能提名字。老刘，你来弹吧。刘墉也不老爱给他弹的啊，就凑合着几个点来回扑棱着。这一敲鼓，梆梆梆梆梆一敲，后边进来的这些个观众啊，乡亲们还夸呢。呵，
啊，
太好了。你看人这位先生啊，
啊，
多卖力气，把鼓都敲漏了啊！
那是敲漏的吗？
不知道，两三年前就敲漏了啊！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这一敲，咣的咣的咣的咣的咣的，一弹弦子，和珅张嘴就唱，
那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啊！
一唱这个，底下观众高兴，太好了，这个先生啊。他给书听
怎么呢？
那过去那个唱大鼓唱书的这个不给书听，拐弯抹角来回转悠也听不到正文上，
废话多。
你这个先生，你说这玩意儿张嘴啊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啊，有一个明白人还说呢，这我听过这个
啊，
这西游记，这太好了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这段叫高老庄啊。
哎
哎呵，来来接着听，先生没废话，再听的第二句，
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
又唱回来了。老乡还合计呢啊，他说的有道理，孙悟空打猪八戒，
啊，
猪八戒他能不还手吗？是吧，
说的也对，
他打他他就得打他，没问题。今儿这书啊咱们算是赶上了，来来来，先生您接着唱吧。接着唱，
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
这倒不错，翻来覆去唱了600多遍。哎呀，底下这座开始牙牙叉叉，满屋子都坐满了人了，到最后啊就剩这老太太一个人了。老太太坐着斜着眼看着，
燕儿别唱了，累了
啊。
不累，
我不累，
哈，你是不累，你猴跟那猪累了，
啊，
哎，
打了半宿了。我跟您说实话吧，这屋子这是我的呀，要不是我的，我早就走了。我呀，别唱了，
实在没法听
了。皇上也觉着丧不打眼的，哎，拿脚直踢他，嗯嗯，来唱。
这什么皇上
啊？唱什么乱七八糟？半天就这两句。哎，好，对，谢主隆踢啊，谢主隆踢，
谢主隆踢。
这个皇上一瞧，老太太，天不早了。给你们仨准备点吃的吧，
我，哦，还要吃东西。
哎，你怎么了？还吃东西呢？哎呦，唱成这样还要吃的呢？这行啊，那什么，我这有几个贴饽饽啊，我这是 半个月前弄的，一直没自己吃、
哦、
啊，牙口不好也嚼不动，你们哥们吃吧啊，拿的时候留神，在方盘那儿别掉地下，砸着脚这怪疼。拿这大铁锅这么大个，跟没饼子似的，拿过来掰了半天没掰开
啊，
皇上凑合咬了一口
啊，
咬了半天就咬了俩大牙印，
嗨，
一赌气扔下了，和身形扛吧扛吧嚼，扭头问老太太，老太太、嗯、有汤吗？
哦，还喝汤呢。
老太太你是心宽呢，你是没羞没臊啊，唱成这样你还要汤呢啊，喝的人真了不起啊，能享福能受罪，来到院里拿大瓢哗快下凉水，嘎巴嘎巴嚼这饽饽，咕咚咕咚喝水，
好饭量，
灌了一肚子。刘墉坐在旁边看着乐，这玩意儿何大人不服您不行啊，您这饭量快赶上牲口了，你这叫什么说话，这是啊，我这就与民同乐啊。皇上乐坏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捣乱了别捣乱了，老太太这个天可是不早了啊，您看我们三个人跟哪里安寝呢？哦，你们还睡我这儿啊？你们连夜回去就完了呗，
好疯了、
啊、这明儿天亮让村里看见还不打死你们仨啊，不，我们还能给他们唱，这别唱了别唱了，哪儿睡呢这屋里边，哎呀我隔人呢睡旁边的小屋，这个你们仨睡这大炕行不行？皇上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呀不跟他们俩一块睡啊，我你别处有没有，我这单找一屋让他们俩一屋。和珅说行，那行，我跟着刘德一块睡。刘德国说，嗯，我不跟你睡啊，你睡觉毛病太多，咬牙放屁干一嘴，这受不了。
好、
啊，我伺候咱们黄老先生啊，不敢说是皇上，伺候黄老先生。
哎，
老太太说，那这么着吧，旁边那屋也行，不过那屋那炉子没点，您二位睡这儿，这个唱孙悟空这位啊，就睡那屋得了，给加了两把柴火，把那炕烧的还挺热，呵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炕拿手一摸，觉得烫手。和珅高兴了，哎，太好了，我就爱睡这热炕。晚上洗了把脸，君臣几个人加上老太太，各自找各自这屋睡觉。和珅躺在这屋，算要了命了。怎么呢？底下是这热炕，上边盖着棉被，一肚子凉水棒子面，底下拿热气一腾，上边这一捂，到了后半夜，这肚子就一个劲儿的往起胀，胀来胀气呀。从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就排出一些气体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老太太跟这屋刚睡着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觉得有点辣眼啊，呵，这怎么回事这是啊？这哪谁家着了是怎么着啊？坐起来一听那屋跟放炮似的，叮当叮当当当当一当一个当当，这坏了，这不行，我得找着他。我这马上要成为辟下之鬼啊，转来转去一瞧这屋这两位睡着没事，来到这屋一瞧和珅盖着被窝，一瞧这被窝胡山胡山哦，太吓坏了，找了根棍一挑着被窝，嘿，胖子起来起来接着唱啊，走啊，接着唱去，
让唱了，
你不是不爱听吗？
啊，
再不好听也等你放屁强啊，
嗨、哎。